从高级制表看世界，探寻藏在时间里的答案。大家好，欢迎收听宝珀答案之书，我是翻书人何森宝。
读书让时间更有价值，历时数月，从出名单15部作品到绝名单5部作品，备受关注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终于迎来了新一届得主。此刻让我们走进创作者的文学世界，探讨当下，但不止于当下，寻找创作者拥有的共同特质与精神连接，在文字中重新认识自身与世界。
当一个年轻人他能把握的东西非常有限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做好的只有此时此刻，只有当下。
你会感觉到每隔这么十年十几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来自于粤语地区的女作家，他们在重新去回溯一段殖民历史，它是一种传承。
我不觉得讽刺跟搞笑是走得很近的，他们当中隔着很多个词，比如当中隔着幽默，当中隔着滑稽，他隔着狼狈，隔着自嘲。
把这一个当下已经变成过去的时候，在讲很多话的时候可能就会变得很冷漠或者很冷静，但是在当下那刻你不会是那么冷静的，片刻的瞬间的不冷静是非常宝贵的。
仿佛是一个年轻人从自己的书房里面，他提笔，然后他出征，他立足当下，今天终于决定他推开门，他要往外走了。经过五年的时间的抵到，你现在再看，你还是会觉得他当时有一种奇妙的缘分，他串联着一个青年的文学奖项向外走，在这个寒冬当中成为连接大家一部分的一种存在。
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的窗外是南方，但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是一片大雾，我是感觉我在去北京的这个路途之中回了一次家，虽然它很短暂。大家好，我是早阿姐。
大家好，我是葛阿姐。
我们这一期内容是我们做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第二期，也是我们跟宝珀合作的第三期的内容。因为我们主要是我啊，我参加了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颁奖典礼，本身葛阿姐也是要跟我一起去的，因为弹窗的原因也没有能够去成嘛，所以其实葛阿姐是在线上看的这个颁奖典礼。最终拿到首奖的是《潮汐图》，这个也是当时葛阿姐的预测。
左小姐在现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去到现场的时候，因为我到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我是当天赶过去的，他的颁奖典礼是在下午开始嘛，我是上午的时间赶过去，所以基本上我坐下来很快颁奖典礼就开始了。我的感受就是其实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还是蛮不容易的，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像王德威老师，像刘征老师，他们都没有能够来到现场。今年入围的郭爽跟最终拿到首奖的林兆，他们也都没有能够来到现场。还是能感觉到大家很希望都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来，但是还是会因为各种原因来不了。会很惊讶也是很惊喜的一点，就是我在现场见到了在我意料之外来到现场的人，一个是西川，一个是北岛，他们两个都来了。因为西川老师他之前也是作为评委嘛，他是有上到台上去跟大家做一个圆桌一些交流的，北岛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腼腆，当时有 Q 到他说他不想上去。他们两个能到现场我是觉得蛮惊喜的，就是一方面特别是像北岛的话，首先他并不是小说作者，其次他并不是评审啊之类的这种身份，所以说他是真的因为他对于青年作家写的小说以及对于这些青年作家的支持他才会来到现场的。
文学他始终还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能够给他带来一种憧憬。
对，当时评委们跟大家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有一句话我的印象特别清楚，就是当时刘征他突然说，我接下来说的话有可能会有点冒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毒舌的人。当时我就竖起耳朵开始听，我觉得确实说的还是蛮狠的。他就说他觉得中国文学界现在在他的视野里面是有很高的报废率的。
我有这样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感受，那就是中国的文学界有非常高的报废率，而且我所指的这个范围它并不是包括习作作者在内的很广大的创作群， 而是指多少已经有一些名气的，多少可以被人家称为是作家的，尤其是那些年高德少、功成名就的作家。我常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现在写的越少，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就越大。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作家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的限制。那这客观的限制，简单的说，时代的变动进程太剧烈了，那么能够体察上一代的感受性，不一定能够体察下一个、再下一个时代。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学的希望是在青年这里，而不在老年这里。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中国文学，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的希望肯定都是在青年，比较年长的作家。一方面他们已经功成名就了，他们用自己的那种血肉之躯去直面当下，去直面现在的社会问题的这种机会少了，所以说对于当下的一些感受肯定是会比较少的。其实坚持在写书，坚持在创作是一件也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确实可能青年作家更能够把握住这个时代的风向嘛。我印象还比较深的是王德威教授，他有提到朱天文跟黄碧云。
如果我们有一种写作标签叫做女性写作的话呢，不论像是台湾的作家朱天文、苏伟珍，香港的作家像是黄碧云，或是像是马来西亚的作家李子书，我觉得这都是让我们了解到女性作家以他们特有的这种敏锐的感触，冷冽的、残酷的来戳穿到现实人生表象之下的林林总总。
因为我的本科的毕业论文做的就是黄碧云，朱天文也是我本科时期有看过像屋檐啊这些书。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收到王德威教授他主编的这个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章节叫做香港的奇幻回归，他在里面就有提到李碧华的胭脂扣，还有黄碧云的末日酒店嘛。末日酒店跟潮汐图、胭脂扣，他们其实都在里面涉及到的是殖民历史的这样一个大背景。像潮汐图里面海皮也是跟香港的殖民史是密切相关的。像末日酒店的话，它虽然讲的不是香港，它讲的是澳门，那个酒店是风景酒店，它是以风景酒店，然后在风景酒店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在风景酒店里面穿梭的那些人，来串起了一个殖民末后殖民时代交汇那个瞬间的人们稍微滞后于时代变化的那样一些感受。就是事情正在发生了，但是所有人还没有一个很强烈的预感。交汇的过程之中其实有很多的故事会发生。我们之前在讲潮汐图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哦，像王弄好他更偏近于传统的一种叙述方式，然后像潮汐图的话，因为它是有很奇幻的这种感觉嘛，它还是一种更新颖的创作方式。但是你看末日酒店，你再去跟潮汐图对比的话，你还是会觉得可能还是潮汐图更容易读一点。末日酒店它的这种叙述方式，它省略的部分太多了，它省略的东西远远高于它表达出来的东西，以至于你在读的过程之中会很艰难很难受。它的这种难受跟你在读潮汐图的时候的那种难受是不太一样的。潮汐图它只是说，首先你的主角的身份跟你自己的身份的强烈的差异，你会感受到一种难受。其次就是粤语方言它的难读性，特别是对我一个北方人来说比较难读嘛。我会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不管是在哪个时代，都会有一个女作家她在表达近似的时代背景下的不同的故事。李碧华的胭脂扣是84年出版的，黄碧云的末日酒店我手里面这本是11年出版的，像潮汐图又是更新的一本。你会感觉到每隔这么10年10几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来自于粤语地区的女作家，他们在重新去回溯一段殖民历史，它是一种传承。
林兆的作品潮汐图，这是一个变形记的故事，一个穿越的小说，但是从穿越中又看到了历史的灵光闪烁。我觉得这又让我们从这个绝对的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实验性的作品里又回到了历史现实的一个关怀的层面。
我在看颁奖礼的过程当中，因为是在跟左小姐交流嘛，所以过程当中左小姐心情一度十分昂扬，就是因为评委其实比起我们刚聊到的潮汐图啊，就是最终的首奖的获得者，评委提到王能好反而是更多的，这一度是不是让左小姐觉得王能好还挺有希望的？
对，因为我在去之前，我跟葛阿姐还是两个人会有一种共识，我们都会觉得潮汐图可能会拿奖，这当然也是我们基于作品它本身的质量是很过关，所以我们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加一些场外的信息进去，就是一方面呢，以前的首奖都是短片，今年会不会有一个长片能够出来呢？其次今年会不会有一个南方叙事能够打破以前的对于北方叙事过多的这样的一种印象呢？同时还要是一部优秀的小说呢，那就是潮汐图的得奖概率是很高的。这次在现场的过程中，你会去听到五个评委跟大家聊各自喜欢哪一些书，其实要么就是最喜欢的是潮汐图，要么就是王能好，就能感觉到评委对于这几部作品的判断跟我们的喜好也是蛮接近的，两本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嘛。几个老师他们先后都有提到王能好的时候，我就有点激动了，我当时就在跟葛小姐发消息，我说诶，王能好是不是有可能能够拿奖？因为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当然也是因为我的文化根基是在山东，而且这个文化根基还跟以往你比如说东北文学什么那种北方不一样，它就是在我家附近的一块地方，我对于这个场域里面发生的这些故事太熟悉了。魏思孝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的那种还原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以至于你会觉得说事情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发生了，当然他肯定还是一个虚构的作品嘛。而且王能好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描写的是当下，其实我们这次入围的五本小说真正描写当下的就是王能好这一本，其他的要么就是描写的是以往已经发生的一个固有的时代，要么就是描写的是一个完全架空的你不知道它在哪一个时代的事情。只有王能好他是真的立足在现在去写当下的，在现在这个时候能去写当下是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当下的这种剧烈的变动是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快速的多的，一种非常不可知不可测的感觉。那在这个时候你去写这种不可知不可测的事情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慎重，当你处在一个巨大的变化之中，当这个变化完成而你写在当中的东西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笑话，就是你对于未来的预测完全脱离实际情况，
就是它太容易被迅速证伪了。
对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去描写当下是一件很危险而且很难的事情，也不只是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你在任何一个时代你去写当下都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读你的书的人也是处在这个时代之中，阅读的过程之中你也不会感觉到你跟这个书里面的东西隔着某一些时间隔着某一些背景，你对于这个时代太熟悉了，这种熟悉的感觉会消磨掉很多这个文学作品里面的神秘性，而很多时候这种神秘性是会让你能够更加进入到这个文学作品之中的，这种神秘性也是让你更少的去对于他所描写的东西产生质疑的。如果说跟这个文学作品所发生的时代亲密无间的话，你会很敏锐，它里面有任何的东西写的不对了，你立刻都能够察觉到。
当时我印象很深是评委里面罗翔老师说了一句话嘛，他说王能好给他的感觉就是一个似乎在我们身边会出现的一个庸碌的庸众，这一个定位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清晰准确的，因为王能好他在整个呈现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会让你觉得因为他太像你身边的人了，哪怕不是他不是王能好，他也可能是李能好魏能好，在你身边他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但是可能直到他默默的消失你最终才回过神来，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来过。
王能好这个人想做一个王者，但他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想做一个能人，但他其实又无能为力，也想做个好人，但是他其实也不好，是一个非常庸庸碌碌的人，但是他也写到了我的内心。
他写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 其实现场也有评委有提到，他并没有把王能好写成是一个好人，因为王能好他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人，就是通常在文学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角色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底层角色他一定是良善的，他一定是质朴的，他一定是受到强烈的压迫的。但是在王能好里面，他非常尊重事实的一点就是穷苦的人也有不太好的人，他所写的这种所有的人，你说他们有大奸大恶吗？没有。你说他们有特别好吗？也没有。而且王能好是在这些人里面已经是相对比较不好的一个角色了。
我当时看颁奖礼的时候，我自己很强的一个体感是评委似乎是更愿意去鼓励跟当下的时代环境有所呼应有所呈现的这样的一种青年作品，它可以不完善，它可以远远没有到达完美的状态，但是他们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呈现跟当下的某种互动，跟某种他们期待青年作者身上所呈现出来的某种锐气跟憧憬。这个是我很模糊的，但是我觉得无论是他们在颁奖礼之前的评委对谈，还是在当天现场的时候，梁友安也好，刘震也好，我感觉他们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期待在里面。
对，其实他们在之前对谈的时候有说过一点，就是对于一些作品的失望，就是在于现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其实对于当下的讽刺变得非常非常的少，以至于说没有。当你身处在一个时代，然后你在描写一个时代，但是你并没有对这个时代有任何的讽刺而言的话，那其实文学这种创作是有点软弱的。我是能够感受到大家的期待，特别是真的是觉得刘铮老师他是会强烈期待有一个描写当下的讽刺文学作品的出现，就是你们不要像那些老作家一样，他们不了解这个时代，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离这个时代的前沿太远了，因为他们自身的这种年纪，他们的这种接触的这种局限性，你们现在就身处在这个时代之中，你们正当年，你们就处在他们写出他们最好的作品的时代里面，那你们能不能够写出当年他们写出来的那种力度的作品呢？我是觉得他会对于当今的青年怀抱有这样的强烈的期待的。
但我确实是觉得这两年讽刺这两个字它好像无论是在书里面也好，还是在影视类的作品里面也好，这两个字其实都在慢慢的消失出我们的大众视野，它逐渐被另外一个很接近但是我认为又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一个词所替代，就是搞笑。我不觉得讽刺跟搞笑是走得很近的，他们当中隔着很多个词，比如当中隔着幽默，当中隔着滑稽，它隔着狼狈，隔着自嘲，这两个字当中是隔着非常非常多完全不一样的比例跟情绪在里面的。而且它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这个笔的情绪力度，就是它对于某种情绪也好，实际的载体的那种不满，就是它会有一种相对戏谑的方式去表现出它这种不满，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一种冷静的旁观去描述它的，那这样的一个呈现它可能更加接近于讽刺。但是现在的话，我会觉得讽刺的作品无论是任何一种作品的形式，它似乎都在变得越来越少。讽刺当中它需要的那种锐利的视角，非常敏锐非常准确的表达，还有那种举重若轻，这似乎都是现在我视野内我看到很多作品里面他们所缺乏的。所以我会觉得它不只是书的写书的作者的问题，而是当下各种媒介的创作者们似乎都失去了去做一个很好的讽刺类作品的能力。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当下的环境慢慢的潜移默化是有关系的。
因为大家现在你说什么样的话是安全的，已经深深植入到你在张口的那一瞬间里面了。就可能在以前的时候，你还没有特别的强烈的这种感觉。那现在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并不是说要去指责任何一种媒介的这种创作者吧。其实大家都处在同样的一种状态里面，这种状态是被规训出来的，它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的，或者说它不是一种个人的情愿。有一些讽刺当下的这种作品的话反而会更难，这可能也是很多的不管是文学创作者也好，影视创作者也好，他突然开始不写当下了，他要开始去写以前的事情，未来的事情，架空的事情，有些事更好说一点，有些东西更好去表现一点，这更能够体现出当下的那种珍贵。如果说当下的大家都是处在一种缄口不言的状态的话， 我们从此刻出发，我们从当下出发，我们还是坚持要去表达当下的东西，就会变得是一种很勇敢和很宝贵的力量。始终还是有人在去表达当下，还是有人愿意去描摹当下，还是有人愿意从此刻出发，而不是从过去出发，未来出发。只有当下对于当下来说是最有意义的。就当你把这一个当下已经变成过去的时候，你已经从过去的某些东西里面脱身而出了，你在讲很多话的时候可能就会变得很冷漠或者很冷静，但是在当下那刻你不会是那么冷静的。片刻的瞬间的不冷静是非常宝贵的，在当下你不抓住它，你在未来你可能很难去抓住它了，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逻辑性理性思维在里面。
其实我们回看这几届，因为今年的话是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嘛，第一届的话它的一个主题是不悔少作，第二届是重构世界图景的写作激情，第三届的话是成为同时代人，第四届是愿你道路悠长，然后到了第五届的话是从此刻出发。其实我觉得这个脉络上面你这样连着看的话，其实它还是有非常清晰的一条，仿佛是一个年轻人从自己的书房里面，然后他提笔，然后他出征，他立足当下，今天终于决定他推开门，他往外走了。也许他每一年的主题本身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预设的一个连结，但是你经过五年的时间的抵到，你现在再看，你还是会觉得他当时有一种奇妙的缘分，他串联着一个青年的文学奖项向外走，在这个寒冬当中成为连接大家一部分的一种存在。而且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颁奖礼的时候，我会对来自宝珀的廖庆佳先生的一段致辞印象还挺深的。他当年自己刚刚去宝珀的制表工厂的时候，他就偶遇了一位宝珀的制表工匠，他被那个年轻的工匠专注的神情所打动，所以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有问他说，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打算当一位制表大师呢？然后他看着我很平静，他说我只能决定我以何种方式坐在我今天的工作台上。十几年之后 George Schaeffer 成为了宝珀能够制作世界上最复杂的腕表1735的其中只有两位的制表师中的一员，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制表大师。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他出发的那一刻，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寻找黄龙胆的那个下午。
其实我会觉得这个故事当中有两条脉络，第一条就是当一个年轻人他能把握的东西非常有限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做好的只有此时此刻，只有当下。我们不知道未来的路会通向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只能从此刻出发，我们不能再留在原地，所以这是一个回答。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当我们此刻出发之后，无论我们会最终走向哪里，但也许我们通向的是一个更广阔的一个空间，而最终能够抵达我们当年在年轻时候没有办法去回答的那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能够有时间能够有机遇去看到一个人成长的这个过程，它本身也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就好像很多的回答它其实都是在时间滴答流转的过程当中它会慢慢呈现出来的。我们今天在会场里面找到的所有的这些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左小姐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些细节，它也许很快都会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将来在某个节点它再出现的时候，我们会记得他们当时出发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也许也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
嗯，而且其实我会觉得在现在还愿意去写小说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了，因为小说它并不是一个能够为你获得很大收益的这样的一种创作的媒介。你去拍视频也好，你去拍电影也好，其实它跟小说完全都不是一个体量的东西。我之前其实也有跟一些小说家有在沟通，说哎，你出一本书你能够赚到多少钱，其实他们给到我的数字是远低于我的预想的，除非是那一些他可能卖出去影视版权呢，可能是言情小说或者之类的，这种它并不是属于我们严格意义上所谓的严肃创作的这种范畴，可以入围到我们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这种作品，它会卖出去影视改编版权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它与当下的这种影视剧创作也好，电影创作也好，他们的脉络还是他们相距还是比较远的。
它改编的成本会很高，就是
对对对，
宝珀这一类的文学作品，你如果要把它真的改编成适合大荧幕也好，小荧屏也好的话，它的一个改编跟重新梳理这个文本的成本都非常非常高。
是，比如说《潮汐图》，你要怎么样把它改成一个影视剧作品？那比如说《同作全集》，你就更不敢想了。其实作者他们在写的时候，他们也明白，我写的这个东西，我的收入只可能是版税，很少有其他的可能。像宝珀的话，除了给到拿到首奖的作家的一个30万的奖金以外，他其实还有给到入围的另外的4位作家，每个人是20000的润笔费。有很多人在说，哎，为什么是20000呢？为什么不能是10000？为什么不能是30000？其实20000刚好是够一个作家他再去发行自己的一本新书这样的一个费用。这个数字里面也包含着宝珀对于这些年轻的作家的一种期望，就是我们可以再给你一本书的空间，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得更好，我们也希望你的下一本书还能够入围到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里面来。
就是在这一站我们相遇之后，我们还是会再陪你再走下一程、
嗯、
然后愿下一本的时候我们都会变得更好。
对，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其实写小说是一段苦旅，对于这些在艰苦创作他还坚守在这个阵营，还是愿意用文字的方式去表达他们所思所想，去记录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记录他们眼中的这个时代的这一些年轻的作家来说，它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我们知道你们走的这一路不容易。
顾刊一直会被一种浪漫打动，我觉得其实在当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寒冬里面，能够有一个让大家愿意去，
真的是从四面八方十分艰难的赶到现场。
因为那天的话，左小姐也是前一天有事情嘛，然后一早上最早的一班早班车6点多钟去的虹桥高铁站，6点多的时候直接从上海往北京赶。
对，而且当时葛小姐已经赶到高铁站了，在过来的路上也都还在试，没有到最后一秒的时候就都还怀抱着一丝希望，因为票也提前买好了嘛，就觉得或许到那时候能卡上这个时间呢，我就真的能登上这班车呢。最后也是很遗憾，还是就送我一个人上了车。那天的颁奖礼好像上来的所有人第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是在唏嘘，都是在庆幸，都是在说我们现在能够坐到一起，能够面对面的交流真的很不容易，能赶到现场真的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大家奔赴同一场旅途，见证在此时此刻的节点即将出发去迈往下一个站点的年轻人，本身我们会被这种浪漫打动，我们愿意为这个浪漫再增添一份我们的小小祝福。
其实我在过去的那个路上，因为我前一天也熬得比较晚嘛，我这一晚上基本上就没有怎么睡，所以我就想说刚好我过去这一段路上面我可以睡一觉嘛。我是6点多钟上的火车，其实上火车的前几个小时我始终都没有能睡着，刚好也有在看一本书嘛，我就一直在看，大概看到8点多钟接近9点钟的时候，诶，我这个困意终于上来，我想说我可以小眯一会儿为下午积蓄一点体力，我就开始睡。我是接近9点的时候开始睡着了，再睁眼的时候是9点40，那个时候我再看到窗外那个场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在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的窗外是南方，他当时应该是在江苏，他还没有离开我熟悉的江南的农村的这种景象，但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是一片大雾，这种白茫茫的雾我非常非常的熟悉，就是我小时候在这个季节会见到的这种雾气。然后我就打开了地图的软件，我想看看我到哪儿了，然后我看到我到山东了，我就突然想跟我爸妈发个消息，我跟他们说，我说我到山东了。我好像突然就是在睡眠的这个过程之中，我大梦初醒，我回到了我的家乡，我看到是我童年很常看到的那种景象，是到了冬天一定会有大雾，是那种冬天光枯的稻田，北方农村才有的那种屋顶。然后我就看窗外看了很久，我这时候想说，哎，还有多长时间能到北京，然后我还能在山东待多长时间，我就开始计算我回家的这段时间能有多长。当时在火车上那一刻我觉得我短暂的回到了我的家里面，然后我又从我的家出发去到文学奖的颁奖礼的现场，我是感觉我在去北京的这个路途之中回了一次家，虽然它很短暂。
宝珀答案之初，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特辑到这里就结束了。文学的力量跨越时间留存，创作最佳的时机就在此刻。我们坚信，无论生活将我们抛至何处，都有文学为伴，从此刻出发。我是何森宝，感谢收听宝珀答案之书，我们下期见。